今天这一集是我们特别的企划，这次呢，因为我们大间二零二零年来了10个实习生，那我们这次特别企划几个题目，想要问问焦哥。那先大家欢呼一下，走走走。Yeah. OK， 各位实习生特别拟定的几个题目，问出一些他们内心真正想要问的问题，那就请焦哥直接回答。
哦，干，真的，原来一开始以前的所有的来宾啊，一开始在等一个主持人废话，其实是还真的还感觉蛮尴尬的。霹雳，他是不能操跟他。Wait, OK now, from the beginning. Hit it, boys.
现在轮到我们了，
对对对，所以大家开心一点，轻松一点的好不好？
我的实习生朋友们好像也都有听胡椒不呛，那就跟我的企划凯凯说，今天想要来搞一集胡椒与实习生的公开对话，是这样吗？因为我会这么的陌生，是至今还是不可以让我知道谜题，要我现场直接来解谜一样的状况哈。所以我昨天晚上有一点忐忑啊，不晓得年轻人要给我出什么困难的考题啊。那我们就直接来吗？
没问题。
那你们为什么要问我问题？是你们平常就很想知道的，还是只是想要搞我的问题？
都有
的，搞的成分比较多一点。好，来啊，那你们想要问什么？会有系统的吗？还是没有系统的乱问？
欸，好，第一题哦。嗯，请问焦哥，10个实习生中，你最喜欢哪一个？
欸，靠，这么的针对性这么强哦。
下问题都会这样。
啊？如果要说到我对某一个人印象最深刻，当然是我实习的小学弟。还不错啊，哦，因为那个原因是这样，就从他进来的自我介绍，或者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叫履历嘛，简历嘛，哦，就学生的简历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还蛮有印象的。小学弟要自我介绍一下吗？
自我介绍，
不然干都你们妈的给我出临场考，
没有可以下一题了，下一题，
这一题，对，这一题就是实习生的名字都叫出来嘛，
那当然叫不出来啊，
都叫不出来，
好，
可以下一题。
哎，我真的是叫人非常困难，尤其这两三年，就是人家说生了小孩之后，生了小孩不只是妈妈会记忆力变差，老爸记忆都很差，我连叫女儿都会说哎，月月，其实是菲菲，我连就这么两个我都会叫错人了，所以我都会想说，真的，我妈也都会叫不出来，那个谁那个谁，就叫儿子小，你们父母会这样吗？
不会，
他父母还年轻啊，所以啊，哈，这还是要保留这个健康的体力跟脑力啊。
好，第二题，请问焦哥，对于给我们实习的功课，为何我们不可以自己拍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非常好，你们可以自己想要拍想要的东西，但谁想要看？
我们想看，
你们自己想看。对，我觉得自己想要拍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学校就可以提供了，不管是你们自己学校以外的社团啊，你们自己团队的创作啊，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自己就可以想要干了。做自由创作谁都可以做。那如果现在我们要来做彼此来做这个合作是，哎，我们要拍一个片，那就要去想要给谁看嘛。嗯，那要给谁看之余，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是他们有兴趣看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题目。所以拍自己爽的那个，我觉得可能就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这样做。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大间制作，我们拍的不是我们听到一首歌好好听，我们来拍一个 MV， 有那么大创作的空间没有？我们要去找一个对象，那个对象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去找另外一个中间的对象是广告公司，大家一起来明确跟确定出来，乐听人 audience 他们想要希望，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 target 希望跟期望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要满足他们的兴趣是什么，我们去找到那个东西。所以我真正期望跟你们互动到这个创作过程，是你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是有人检定跟打枪，跟你不是那么自由自在就可以做创作的，如果在这一个商业的环节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让你们体会到这个商业的，就是真正在这个业界的流程是很多人可以给你打分数，那个打分数并不是你能力上面打分数，而是在创意的产出，对于这个制作内容要讲内容，对于这整体的很多的环节，甚至你的拍摄的方法，你为什么要这样定调，它也许只是一个质疑说，哎，你为什么要提这个光调，但是在提出这质疑之后，都会期望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啊，你未来的客户啊，我都希望你们可以经由这样子的经验累积，而能够有一个理念上面是能够不 不叫说服他，而是在理念上面可以很清楚的阐述你自己在创作上面的观点，或者是对于商业上面会有多一份帮助，或者是对于市场上面会多有一份影响力。我期望是这样。
好，下一题。那请问昭哥，三十年前你还是刚进拍片圈的时候，有没有被电过？
那当然，
或是
当然有、啊。
有没有经历过最惨的？可以分享一下。
回忆起来，过往其实我们真的是非常师徒制的，而且这 整体的气氛就是非常的师徒制的。虽然你进了一间公司，但是那间公司所有人应该都会是哦，或者我应该不要说师徒制，是应该很学长学弟制的。哎，各位男生有当过兵吗？好，就是如果你知道军中那种学长学弟制，你就会觉得说，哦，反正最菜的就是你应该什么样都要很快的学会，而且什么都要自己亲自的揽去做。也许我进去的就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公司，一开始去上班的公司，我在那个公司就一待就待了九年，可以把一间完整的公司各个部门该学会的东西都学会的那样子。所以当你一进去会知道说，哦，那间公司有导演，有 in-house 的美术， in-house 的摄影，所以你会摸到摄影机，你会摸到怎么去换底片，所以你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都要去学。那你在学过程里面就非常非常容易犯错，而且你会压力很大。你虽然是进去当制片助理，可是因为你片很多，你真的有机会要去换底片的时候，干你如果犯错，就应该是粉身碎骨的事情，都无法再挽救的事情。所以那些环节上面，你都会造成自己巨大的压力。特别要具体讲一些什么事情，就是如果你在拍片的现场，因为可能我们拍片的现场就是很多人，然后就是很 K， 然后自己的脚步又会不那么的小心的时候，就真的可能会踢到灯脚。我也许在刚进公司第一支片、第二支片拍片场的片，可能就踢到灯脚，其实没有怎么样，但踢到灯脚就踢出了灯脚的声音，现场就是干你娘，你在冲啥小了，就国骂就来了，然后就是直接就因为不是要发生了，你踢到灯脚把灯真的掉下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大家才会干掉你嘛。但是一次就让你震撼教育，就是那个学长学弟制，就是让你知道你千万不要再犯第二次。那一个时候的风气就是你几盖都要吼一天，你就是千万不要犯错。所以你不小心踢到灯脚，还踢出声音，你就真的很白目了嘛。好，那就表示你在现场，你也许很积极，也许都跑动，你会觉得干，我就是很积极啊，因为我就很差啊，所以我都战斗蹲姿的在看待这所有的工作环节，所以我跑第一个啊，不小心踢到灯脚也被盖，但。几年后，然后你会可能会不用几年后，很快就开始带自己的后面的制片助理，带自己的小团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还是必须要在状况一旦发生的时候，立刻让他痛，立刻让他记得。所以被电，我觉得一样就回到当兵嘛，被电就被电。嗯，
好，第四题。就是身为一个大人，自我检视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想请问焦哥，可以举出自己五个优点跟五个缺点。
哇，我靠，这回答就超久嘞、欸！五个优点，哎、欸，后面已经有举手说不要，对不对？不要，对，而且，我靠，这个，对，我们回答三个，不然真的会太久。
好，三个。
我觉得我是一个蛮乐于学习的人，一直以来。我也期望我会有的伙伴们都是很乐于学习的人，因为这一行，因为新的东西一直出来，新的沟通方法，面对新的问题，有作为导演啊，或作为技术的专业掌控度的人，也许多年的学习之后，可以累积内化成一种，武功好了，好，所以遇到什么事情就可以反射性的打出他这些降龙十八掌啊，打出地堂脚法呀、啊，打出什么什么华山棍法、啊，不知道，好，那都可以反射性的，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东西要学。第二个优点就是我应该还蛮容易，有热情，相对于就是我不太喜欢输嘛，所以就是。代表我也期望我的团队或大家就是对于一个标准，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一些标准，你会想说哇，他们为什么可以拍这么好，那我是不是也要变这么好，好，或者是我们要有那个热情去达到某一些东西吧，所以这个可能也算是我的一个优点。再来就是你们觉得我有什么优点？没有优点，讲优点蛮恶心的，对，所以我们优点不用讲太多，缺点我觉得我缺点绝对非常多啊，就是很情绪化。那个情绪化也表现在，我觉得就是 对事情应该很认真，所以可能有这个优点。相反就是我会对很多东西就会觉得看怎么会这样，不应该这样，然后我不想要隐藏，我就想要表现出来。但是这件事情我已经比多年前的我好很多了，就是我可能学的就听个五秒再干怎么会这样，所以就也许那个缓冲可以让以前直接就爆炸那个100分、150分甚至200分，然后经由5秒缓冲变成70分、30分、20分，但是可能人家会觉得我还是很情绪化，这我觉得是缺点，但是我很难改，所以也就尽量想办法把情绪化或者是把事情看得很直觉的就去反射出来这件事情做一些调整。再来的缺点就是过去我的缺点是蛮不给人留颜面的，我自己知道。嗯，就是如果我知道我对，对方不对，我蛮想要来让对方知道你不对。好，我年轻的时候，也许像你们这样，或者甚至刚进公司的时候，我是会向上做冲突的。看他是导演，他傻小，看可是就真的很瞎，那然后又自以为自己很行嘛，所以就会很想要去证明说我很行，你不对，也好也不好啦，可能也容易跳出来说 哦他蛮有想法，可是人家其实正不一定是瞎，因为那个的瞎是也许他知道市场上要什么。那有的时候对于事情的好奇也可能是个缺点，我就是常常说为什么他还问了，也蛮鲁的，我自己也知道。
好，听说焦哥您之前也是员工嘛，那您觉得你是好员工好主管吗？
我应该有帮我前老板赚非常多钱啊，所以我也尽可能的不让别人操心啊，尽可能的让别人想到的问题我已经提前帮他解决掉了。好，所以当我跟我的主管一起听到一个任务，就或者不管是接到一个案子一起去听 brief， 我觉得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让我的主管抽身去做他别的事情，而从那个时间点以下我就尽可能接棒所有的事情，我尽可能的去少麻烦我的主管，就是我以前的监制或老板，就是我的主管或者制片，去少麻烦他们，而去把可以做的事情都做完，跟可以想或可以遇到的可能的问题都先想过一轮，有机会要去找答案，我真的不会的我一定要去问他，也不要是最后一刻才去把困难丢给他来帮我解决的方式。所以如果你问我这一题，我觉得我不会太什么太低调说我不好或者是这样，我一直都觉得我可以干得蛮好的，就是我作为小帮手，我一直从小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强的小帮手，这个我应该还蛮有自信的。好，
嗯，好，第六题，就是在工作这么多年后，为什么会想回台湾创办大间？
你知道我有待过大陆的意思对？嗯，对啊，那当初这样就是觉得大陆市场好嘛，天天玩，天天很嗨，天天看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到了天一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还是挺待不住的，挺寂寞的嘛。那如果能够在台湾有自己的另一半，然后第一个就会觉得不想跑了，再来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感情嘛，就是那个感情让不是说哦跟另外一半感情就是这样的感情，是说那个感情是 production 你一定要放感情下去做啦。好，那如果你知道一个生意在那边就是那么的数字式的生意，那个感情的堆叠其实就是我跟你的关系好不好，所以当自己知道说回来虽然也会很辛苦，但是做每一个都是真的，就是你做出来的片你知道做得好，人家就会看得到是因为你真的好，你能力好，你看人家看到你的能力就是好，然后就扎扎实实那个感情的维系，那个感情不是爱来劝，就是那个感情就是你这一把事情把它做好了，他的困难你帮他 take care 把他照顾好了，其实你把分内的事情都做好了，你就不会那么的也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要去解决，你就觉得对这个地方更有感情。大间并不是第一天是大间的，大间第一天是三个人的，大间第一天很小间的， 我们是跟一条龙虎豹舞的好朋友，就是喵岛啊、哦、小峰，就是一条龙虎豹，就是后来的拍翻滚男孩的电影工作室叫一条龙虎豹翻滚吧，就是林玉贤导演喵岛他们一起用一个他们的办公室，我们都用一个一小间的办公室，用他们的大 的房子里面的一小间小房间，这样开始的是一个很小间的大间起来的。
好，那么大间为什么叫做大间？
大间就是当初让的确回来一定要起个公司起个名嘛。嗯，原本我其实是想的名字是一小间，一开始真的是想一开始就弄一小间，但是我的广告公司的制片朋友都说，哦，你这样开一小间我不会想要发片给你，我不敢发片给你，感觉就是很不大气，我想干要大气我就来叫大间，可是又不敢叫太大间的那个，就是就大间的大间，想哎，那我们是监制，我们就又想要变大监制，你看三十岁的时候要弄公司就会觉得哎，因为我们好像上面还有个四五十岁很多那种大制片啊大公司啊，那我们就小小的公司小小间人小志气高要做，那我们就做大监制好，所以就大监制嘛，然后就大监制大监制做，就只是因为这样子的 naming 玩谐音梗这样弄出来的。嗯
嗯，好，请问焦哥，创办一家公司资本额需要多少？
做创意团队其实很幸福的，如果你们去查工商登记，其实几十万就可以。嗯，所以，这跟某一些真的需要重资产的公司啊，就像我后来投了一些东西，那个真的不太一样。嗯，大间的一开始其实是，如果我没记错，100万上下就可以登记了。真的要问我在猜你的题目是说要准备要多少钱能够搞一间公司，你就要想你的业务量是多少。哦，那叫前三个月前半年要能够有周转，你拍片在拿到投款或没有拿到投款的状况上面，你要有多少钱可以办事。你这一段时间如果都没有片或有片的状况，你可能又要有多少 cash flow 能够进去。那这些其实就是当初我跟迪哥就两个人就弄出了100多万吧，但就觉得可以这样干，那就算不够那可能从个人账户里面再调一些出来吧。那其实账面数字不是重点，但是商业思维跟数字观念才是重点。也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开了一间公司只要50万就去开，如果你们未来想你们就去干，但是那个商业的头脑是说你要怎么来判断。
好，那请问焦哥，嗯，就是通常一家公司都有一位老大，但是大间就比较特别一点，有另一个老大迪哥在。嗯，那当初是怎么样的想法，就是想要跟迪哥一起打拼，然后因为两位其实都很强大，如果意见不合你们做事怎么沟通协调的？
双老板，我的确当年的确可以自己一个人开公司，但是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或我也可能不知道，只不过觉得我可以找一个人可以来分担我的状况。其实一开始的大间刚开的时候，我有长达2年的时间台湾跟大陆两地跑，我2个礼拜上海2个礼拜台北，那也意味着如果我一个人开公司我两边都要搞不太可能。
哦，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想找另外一个老板是为了就是帮忙分担一些，就是觉得一些其他的案子可以请另外一个老板处理。然后我刚才听到我还觉得说，就是是不是一个人开公司有时候会有点孤单，是不是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协助跟陪伴？
绝对是的，绝对是的。
了解了解。
对，因为创业如果回到创业题目的话，你一个人绝对会是很孤单的。嗯嗯，
但是两位都是头，所以你们是有互补的地方吧？
那当然有啊，我跟他的个性也差很多啊。对，因为你会知道有些东西就是要让，不管是让出空间，就让出那个大家彼此可以发挥的机会，就必须要让，那才会有机会啊。
嗯嗯，那这样沟通上就是意见不合，也是就是互相让步这样。或是做协调，
当然啊，当然，当然啊。所以，当市场上面很多人在想说：“哇靠，他们两个人怎么可以搞这么久？”我觉得一样可以继续搞很久，因为我就是一个，或渐渐我们都会很知道，大家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兄弟关系，那就是让出空间，然后看他怎么搞嘛。心里面有，不要说胸怀，这个要用什么字啊？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可以这样，反正最坏能怎么样？就是不赚钱，那就这样干嘛？你。除非把这个招牌没有弄好， 否则如果都是虽然不太赚钱，但是这招牌可以插的不错，那我们都允许这样做下去。哦，
那这样子迪哥有没有做在主导某一支案子的时候让你特别的就是觉得干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搞啊，然后结果让你很不爽？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真的吗？
从来没有。因为我可以选择从一开始当时迪哥的案子的时候我真的可以把断开连接，就是我也不是每一支案子都做得很好啊，啊这支片赔钱或者是今年不好，嗯，因为经营公司就只有这件事嘛，但是我也不可能就自己做就真的每一支片都很好或今年就一定赚钱，其实就是打团体战。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每一支案子都有它不同的难度，也许迪哥进去做得不好，更有可能是我进去做得更不好，因为这是人在管理的事情，那个好或不好并不是机器人在打分数，他是人，他就是有一个浮动的标准，或者是我们彼此都会给他更大的空间，是看他就已经是做最好的人，或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是最合适去做这件事情的人，那我们就不要去瞎鸡巴去干扰那些事情。那你们问题是什么？
当初在创办大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跟迪哥拆伙？
当初想创办大间的时候，要不要跟迪哥拆伙？跟你这问题也很奇怪，刚创办的时候就要拆伙，
就是当初可能想要在一起嘛，可是之后会不会有一点想要
男女朋友还是会分手的？
对，所以创办你们这下次好，我先不打枪，我觉得稍稍。建构一下你们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跟迪哥认识来搞大间，应该是先第一题这个吧，然后你要问我第二题是那你有没有想过要跟他分手，是这样吗？
是好是
好，曾经有过，的确绝对有过，对，这不需要胡乱说没有啦，但是那个东西都会下一个问题是难道我自己做会更好吗？好，就你遇到任何的工作上面的合作的人，一定也都会有质疑他的能力，或自认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应该都会有质疑对方是不是跟你一样好的状况。好，当你觉得对方没有跟你一样好，或频道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一定会有这样的质疑。但你下一动就会开始来想，那真的没有他自己来做会更好吗？并不是在那个现状上面会不会更好，是未来长期而言会不会更好。有点掉书包，对不对？
对对对。
我帮你们问一个直接一点，那你们两个有曾经吵一吵，差点要打起来过吗？
从来没有，我们几乎没有怎么吵过架，就是只有说，这样不对。其实彼此就会知道，我觉得这个做这个创作环境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个性。我庆幸我自己不是在工作的前一两年，在那个最呛的时候，自己开公司或要找人开公司。我起码在一个环境里面，我说过我上了9年的班。我在那个地方上班的时候他度过30岁，所以现在应该是40几年的一个这么资深的公司，所以他绝对是有强人的，也绝对是有一言堂的机会的。我从我开始做公司的时候，我就期望我不要是一个单一的强人公司或者是一个一言堂的公司，我很早就这样定调。所以大间就不希望是一个人的大间，是间嘛，就是希望很多人。那当初我们取这个名字，或自己会知道说我就是要一个兼容并蓄，要能够容得下别人的声音，也就意味着我不会是一个，虽然我可能觉得心里面觉得自己还蛮厉害，可是一定要容纳别人的声音，那个互动彼此就已经知道有意见不一样了，那我们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听对或不对，其实一听开了那个头就知道答案了。
了解。那如果就是未来啊，就是我有像跟焦哥这样个性的新人在你的公司的话，就是敢跟上司顶嘴啊、呛虾，然后你会觉得这是好事吗？还是你会先看事情的状况，再下去评断他的做法？
我非常喜欢会顶嘴的人。
所以啦，
那个顶嘴不是乱顶哦，我是期望是甚至是多一点自己的表达。这题其实真的有点难，就是我希望我培养出来的制片啦，就是焦哥，我跟你讲这件事情，而且都每个都很差，我真的希望不要是这样。其实这一行啊，我可能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是说，要只是作为一个执行者。我的想法交付给别人办，那他能够办到多好，其实我都不知道。但其实就真的要有一点包容力，能够容错，跟多一些期待，是你能够做到我 可能期待之外的东西，所以拿得出来跟会顶嘴不一样。好，就是你真的东西拿出来，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而事实你用能说服我跟证明你是对的，我特别期待这件事。我都很希望我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打枪，你们听得懂这意思吗？那你要回应出来的是证明你的是对的，这个不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
顶嘴
顶嘴，不是，就是真的是一个我们就创意上面互动，本来就会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
讨论嘛，
讨论啊，对啊、那先不管那个位阶上面我是高一点你低一点，不是，就是我的不懂或我认为的不对，
如果有办法说服你的话，
对，你讲出来你的道理，先不管你的说不说服顶不顶嘴，你也不一定是为了说服，而是讲哦你不懂，那我来好好的告诉你懂，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方法。
虽然就是该被念得有点体无完肤，那没关系，我们继续。
我想问说，因为就是知道除了大间以外，还有一个一小间，那一小间就是比较少人，所以一小间的那几个人是不是就要具备说比较多的能力？就是可能他要会有点导演、会摄影，然后会后制，是吗？
是一小间。其实我一开始要想要办大间的，一开始其实是想要弄一小间这个名字的吧。好，那。一小间其实是我一个心里面一个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样子。你觉得一小间是什么？我问你。
我觉得一小间是蛮一条龙的。就是很像一般大间，可能我们拿到一个案子以后是会去找导演找摄影，但是一小间好像全部都会的感觉。
对，
挺辛苦的。
案子就越来越不一样了嘛，因为数位时代，当东西越来越多，只要拍所谓的 content 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多，所以预算被切割得很破碎的时候，当然我就只有一点点预算就要做一点点事情，但你不做一小间，有非常多外面的很小很小间就在做这些事情，那我们的会不会有自己觉得自己可以的年轻人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还有一点机会可以引这个路或开一些机会来给到我们自己的人做，所以我就做出一小间。那一小间的确希望每个人都是全方位都可以做的，因为这样的销价竞争而变，甚至因为市场的破碎预算区隔都变成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自己的机会在哪里？其实未来的每一个人都可能需要，每一个人就是一条龙。
那我问一个好了，就想问焦哥说，身为老板啊，就是事情这么多，然后有没有一些文明病，就是关心一下健康，例如什么肠躁症啊、失眠啊之类的？
超多的啊，我肠躁症从进入行三年，肠躁症到爆。就是那种紧张感嘛，就是一定会就是肠躁症啊，然后失眠，超级难睡的啊，其实一般到现在都超级难睡的、啊，很浅眠啊，然后颈椎超级不好的啊，因为不知道就感觉拍片这一行奇怪，怎么我还是黏着电脑非常久，哦，一段时间之后要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还是吃青春饭的啦，你制作其实就是代工嘛，代工尤其在台湾又人家国外。拍片业是工业，好，影视工业，台湾是影视手工业，对，手工业就是非常的吃这种劳动密集的，吃你自己愿意去做一些手作来代替机械的事情，就是很劳动，你就是要把你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这样，你不管任何人就是要下去做。
我是蛮好奇一点，就是听说就是大间的员工流动率很高嘛，那焦哥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你听说大间的流动率很高哦？
对，
我不确定我们在行业里面是不是流动率比较高的，但是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公司的某一个阶层的流动率是极低的，就是能够待得久的人其实都真的能够待得蛮久，而我们纵观这一行其实流动率真的很高，
真的，
因为就像新鲜人进来，不做不知道，或你们做了我们吓一跳，或那你们这十个人，如果是我们开出来一个职缺，十个人都来，我们从这十个人里面挑一到两个，一个职缺，我们虽然只有一个职缺，但是我心里面会觉得说，这一个职缺读一个不行，我可能会收一到两个，甚至三个，
就是做一个 UB 的，
就是做一个我在能力范围还可以 offer 这个。职缺的状况上面我们多来尝试几个，因为人真的不太一样，我把这一行的流动率高当作很正常， 对，那留下来的人我反而更期望是在你学从做中学，从案子上面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反倒希望你能够做得更久。
焦哥，我想问就是说，那如果在公司里面，先不管问这个人的能力如何，那如果他今天在这间公司里面他发现说这个不是他喜欢，他想要跳到另外一个组别去的时候，那公司会选择去帮助他吗？
绝对会。好，这样子的讨论在我们互动的同事里面，其实很多人来来去去，我也做过不止一次这样子的讨论。有些人选择留下，有些人其实离开了。这就像我当年的我非常想要做导演，非常非常想要当导演，可是我 那一年的老板告诉我，胡椒你不适合做了导演的，你只适合做制片，因为你以后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监制或者是一个不错的老板。原因是他可能看到我的一些特质。所以同理嘛，你刚刚的问题如果是说你觉得你想要做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来做讨论的。
好，那所以焦哥会认为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看到未来的一个领导者吗？
我期望是，我也一直希望自己是，我并不是一个很习惯就只看现状的人，我做每一栋也都会想说，干，那下面会不会更好，或下面几栋会不会更好，所以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啦。所以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为什么今年要找10个实习生，去年找7个8个、今年要找到10个，很多人开始不找实习生了。我只不过就期望说，如果今年没有这样做，也许未来我们可能没有更多接触大家的机会。对，就是期望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机会，是我可能在做某一些设定上面的希望。所以这几年我们也大量的跟很多过往不曾合作的新导演、新工作伙伴、新摄影师、新美术来做合作，也都是觉得世代的变化一直在产生嘛，你现在不做这样决定，十年后就是别人的世界，那我们就要可能要先做一些尝试，是先进入那个未来我们不会的世界，先去做一些熟悉。
想问一下焦哥一个可能算是比较轻松的问题，就是如果说焦哥不当就是不做制作公司的话，会想要去做什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如果焦哥的小朋友说自己也想要去从事拍片相关的行业，那自己可能会给小朋友什么建议呢？或者是会不会就是阻挠小朋友说我觉得干这行可能是比较辛苦，可能不太适合这样子？对，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每年也都有问过我自己啊，就是第一题是说如果我不做这一行我要做什么。我小时候非常非常明确的觉得我就只会做这一行，就只想要做这个，不管是拍或者是作为制作人，也能拍也能制作，这很明确很明确。但是当遇到越来越多的状况，越来越多的困难，还有判断自己的体力跟能力的时候，我会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些别的尝试？尝试完也之后，更明确觉得自己只适合在这一行。所以如果说到这个，我真的觉得这就会是我要讲很久很久的一个题目啦。我长话短说是说，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想要做成一个类似像免费的知识平台，或像我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去多宣扬一个 production 该怎么去做，跟做更好一点的东西。但是讲多真的很恶心。
那我们
干第二题，
还有第二题，
小
孩子的那一题，
小孩子吗？哦，对，我都忘记了。
会阻止他吗？
不会，不会。如果他真的想要告诉我他想要干嘛，他想要去开 Uber， 我都会赞成。去应付一个小孩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到底真正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今天如果你问我女儿，因为我也常常问她的，你想要干嘛，她从寿司店老板、书店老板，她在讲的都是很天真的嘛，她想要去当画家嘛，她当然会想要去唱歌嘛，很多你会在她这个年纪你会听到就是无限的可能。同理你们也有无限的可能，回到刚刚那一题，你要去任何部门也都有无限的可能，那不去让她做他应该，他我都不知道他可不可能了，他不做他也不知道可不可能，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有什么点可以去阻拦他。对，因为做的确做 production 很辛苦一定，但是去开 Uber 也很辛苦啊，不是吗？
确实
去送拉拉幕府都很辛苦，没有人不辛苦了，我只是不
辛苦。
对，就没有一件简单的事情，然后那因为很简单，你去支持他做很简单的事嘛，也不可能嘛，做这个无谓的阻拦或无谓的担心。就他如果以后真的很确定他想要干嘛，我会告诉他很辛苦，然后我心里面会支持他，如果我有能力或有点资源我支持他，除此之外应该没有多的废话了。
听得出来焦哥在说这段的时候充满了父爱。嗯，虽然干这边有太多问题了，我想看要先问哪一个，等一下哦。
聊天不用拘谨，
那焦哥会觉得跟底下员工会有距离感吗？
那你觉得距离感是好的吗？
距离感一定有欸，而且我很难拉近那个距离感，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跟，我非常非常久没有去跟员工好好的吃一顿饭，去好好的唱个歌，也原因是我觉得我进去那些场合大家会不自在嘛。
对，
因为以前的我的老板要跟我很想要花心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在想说看你卖来不是挂后。那就会变成说，哎、欸，那哎、欸，大家一起来吃个饭，哎、欸，中午要吃饭，我也来，
会尴尬，
对吗？那所以在这件事情，如果我不自在，我也会觉得大家也会不自在。
那员工会跟你抱怨，你会怎么处理？
抱怨什么？
就是例如说，抱怨其他员工发生他们有冲突之类的，
从来没有过、欸，哎，
没有过，
很少抱怨的、欸。我特别要去问说，哎、欸，某某，你觉得某某好不好？嗯，大家也都互相那个、欸，
可能是
维护，
可能也是不敢讲啊。
没有，我觉得我很想要知道真实，但是我当想要问或 double check 这个我的观察对或不对的时候，听到的我觉得比较多的是偏袒或者是维护，所以你们要小心，这会变成恶性循环。那渐渐你会觉得我要放弃这一段的经营吗？也很困难。凯凯，你知道我 EP0 吗？那个东西基本上也就是我自己写，那是很真心的，就是说我讲很多东西其实是出自于我觉得我也真的觉得我跟大家距离又远了一点，但是很困难，因为进不回来了。
嗯，其实我觉得可以透过现在的 podcast 这个关系啊，让你的员工听到你心里话。
听起来当老板是挺孤单的。
对啊，
还是
难怪有迪哥在。
对对对，
互相倾诉，
他很好，没有
互相倾诉，
没有，他可以比我很自然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去跟大家做互动，这就比我很强很多的地方。
嗯，谢谢迪哥。那靠了，靠了，对不起，谢谢焦哥。因为我刚才太对。对不起，还在啊，焦哥，
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好吧？我们今天这实在是太刺激，太过瘾了。我们下一集让各位下一集再来听，我们这个主题继续发挥。好，先跟大家说拜拜喽，拜拜，
拜拜。